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1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指责俄罗斯违反，而且中国又不受约束；国际社会广泛质疑沙特当局对沙特记者卡舒吉死亡的解释；北京驻澳门最高官员郑晓松坠楼身亡；特朗普总统成立新的开发援助机构用来抗衡中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继路透社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再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华尔街日报也援引两名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这次使命将持续多天，而且至少包含两艘军舰。该报星期六的这篇报道说，美军将以此向中国表明，美国有权通过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任何国际水域。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曾经在今年七月穿越台湾海峡，美军在这个十分敏感海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军方还没有对此发表正式评论，两篇报道也没有透露美国将派什么军舰以及在什么时候执行这一使命。自2007年美国小鹰号航母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航母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在新加坡会晤东盟国家防长时也强调，美国将在任何国际水域自由航行。马蒂斯上个星期在东盟防长会议间隙会晤了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两人谈了将近90分钟，比预定时间多了30分钟。尽管没有具体成果，但仍然被认为有助两军关系和缓的迹象。马蒂斯称会谈坦率而坦诚，称这种高层会谈在双边关系紧张时期极有价值。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的研发跟部署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特朗普星期六在内华达州对媒体表示，如果俄罗斯在做这件事，如果中国在做这件事，而我们还在遵守这个协定，那是不能接受的。他还说，除非俄罗斯和中国跟美国一起协商，做出明确决定，都不研发这些武器，否则美国只能退出这个条约。纽约时报一天前引用美国官员和欧洲国家驻美外交官员的话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下星期出访莫斯科的时候，可能会向俄罗斯领导人通报这个计划。部分原因是中国正不受约束地大力研发和部署相关武器，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签署了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短程常规以及核导弹，目的就是要缓解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但是呢，美国特朗普政府以及前奥巴马政府都指责俄罗斯普京政府违反了这个条约，部署了违禁武器，以威胁美国的欧洲盟国和亲美国的前苏联共和国。俄罗斯则否认这项指责。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规模的研制和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对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资源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传言可能接替美国国防部长的国会参议院军委会空陆作战策划小组主席汤姆·科顿敦促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条约。他说，今天俄罗斯公开欺骗跟违反这个条约，中国正在大规模囤积这类导弹，因为他们根本不受约束。在前奥巴马政府时期中，担任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星期五在推文中说，中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约国，正在研发和部署更远程的先进导弹。 他说，退出中导条约能为美国松绑，好让美军部署更有效的武器系统应对中国的威胁。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星期六引用俄罗斯外交部官员的话说，华盛顿退出中导条约是想实现单一超级大国的梦想，这个梦想实现不了。中国政府还没有就美国这项宣布以及跟中国的关联做出回应。执政党属下的《环球时报》在一份评论中说，美国的宣布可能是地动山摇的一项举措，称一场激烈而危险的军备竞赛即将拉开序幕。至于美国指责中国不受约束的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禁止的武器，中国政府的《环球时报》评论文章没有做出直接反驳，但是称美国盯上了中国，正在从各种角度来对付中国，甚至抹黑妖魔化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沙特阿拉伯称他们的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领事馆扭打事件中死亡的说法显然遇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在利雅得当局星期六早晨公布调查初步结果以后呢，法国直接称这是一起谋杀事件。法国外交部一份声明说，法国对这个谋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德国外长在接受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说，当卡舒吉死亡事件还没有明了之前，没有理由批准武器销售。上个月德国曾经决定向利雅得当局出售火炮系统。欧盟也质疑沙特当局的初步解释，欧盟外长莫盖里尼星期六呼吁对事件展开彻底、可信、透明的调查。星期天，新西兰政府宣布不参加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国际投资大会，成为最新宣布抵制这个重要活动的西方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敦促就卡舒吉死亡事件展开及时、彻底以及透明的调查，相关人员应该负全责。沙特国家媒体星期六发表的一份检察官声明说，卡舒吉在领事馆内与跟他会面的人之间爆发肢体冲突，导致他死亡。声明还说，调查还在继续，已经有18名沙特籍人士被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出席一场政治集会的期间呢，他对沙特当局迄今对卡舒吉事件采取的行动不满意。一天前，特朗普说沙特当局对卡舒吉死亡的初步解释是可信的，称利雅得朝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可是呢，他这个说法受到了美国国会资深议员们的批评。那么，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的案件呢，除了引起了国际社会不断的关注之外呢，美国国会也是不断的向沙特阿拉伯提出批评。有关于国会方面的消息，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的连线介绍。
虽然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处在休会的状态，不过国会议员呢，对于从这个月初就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情况呢，仍然相当的关注。那么国会里头呢，对于卡舒吉的这个现在的下落以及生死呢，其实抱持了相当不乐观的态度。大部分认为呢，卡舒吉可能已经遇害了。对此呢，这个国会方面对于有可能在背后操纵这一起谋杀案的这个沙特政府呢，这个反对的声浪和批评的声浪可以说是越来越高。那么尽管呢，这个沙特政府方面是矢口否认杀害了卡舒吉，不过国会议员并非全盘的接受和相信这个沙特政府的这个说法。那么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得知事情的真相。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现在很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过度反应，也不能无所回应，我们要了解真相。现在国会里一致主张，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事实，再采取行动。
如果不幸的事真的发生，现在越来越有可能那位记者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控制权在沙特政府手上，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好，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尊重的，这令国会中像我这样的人很两难。我们是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大力支持者，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片刻的问题，这是长时间的问题，这也攸关我们的价值。
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呢，在这个星期稍早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甚至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就此事向沙特阿拉伯来实施制裁，同时并且承诺不再与这个沙特的王储萨勒曼来进行合作。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这个肯尼迪参议员，他同时也表示他认为这个沙特政府呢必须要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来进行负责，不过他是反对美国断绝与这个沙特的这个关系。那么国会里头也有许多的议员正在讨论是否美国应该要停止向沙特来进行这个军事合作以及军售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对此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则是回应，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军售这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怎么说。
没有画面显示卡舒吉离开那栋楼，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局势看来，国会里没有一个支持沙特的声音，坚持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在领事馆里把他杀了，把他分尸，甚至派出了专人小组去做这样的事，这是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上任何人做这样的事，这会伤害我们向专制国家为人权发声的信用和道德权威性，包括对俄罗斯的普京或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许多人都在讨论对沙特的军售，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只有军售。很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是我们在中东战略中很重要的伙伴，他们在制衡伊朗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人权上让步。
另一方面呢，在民主党方面可以想象，这个对于沙特政府的批评声浪呢更是的严厉。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政府保证呢将对卡舒吉的失踪的案件呢进行彻底的调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里德参议员呢则是对这样的说法相当的不信任，甚至可以用嗤之以鼻来形容他的反应。那么除此之外呢，11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质疑这个特朗普家族是否与沙特政府之间有任何在生意或是利益上的往来，并且要求彻底的调查。除此之外，最后呢，这个另一方面，国会方也一直强调，希望能够尽速的听取行政部门在有关事情上了解所掌握到的情况的简报。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当时呢，蓬佩奥就警告中国在拉美的掠夺性经济活动带来的负面冲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所做的有关介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巴拿马和墨西哥来进行访问。那么美国的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呢，美国关切中国的国有企业以不透明的方式呢在当地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不是由市场导向，而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呢并没有让当地人民真正的受益，而是让北京的政府来受益。这种所谓的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适当。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巴拿马是幸运的，他们是个富有经验的国家，有真正的经济， GDP 在增长，所以相比其他国家他们的状况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在关注中国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掠夺性活动，他们拿了一堆钱出现在那些国家给投资附加条件，这些投资在两年、五年或十年以后反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糟糕的境地。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想要投资很好，但是投资需要透明公开，并且符合他们所投资国家人民的最佳利益，而不是在这些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时捆绑一些附加条件。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面的竞争活动，但是美国所关切的是，这些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办法使拉丁美洲当地的政府改革成为良能政府，真正的使当地人民来社会。那么这样子还继续会有非法移民的问题，造成他国的头痛。主持人，
不久前，东盟与中国就一份目的在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行为准则的草案的这个问题上是达成了协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今年 年8月2号，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呢宣布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草案出炉了。那么东盟的10个会员国和中国呢也就此达成协议。这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过去20多年以来，东盟和中国呢一直在谈判如何就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来达成协议。不过一方面呢也有分析家警告说呢，这草案的内容可能太过微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前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On the one hand, it's a good thing to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but weak.
一方面，保持对话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一个微弱的行为准则比没有行为准则要糟糕得多。一些经验丰富的东盟外交官最近几个星期也向我提出同样的观点。他们对目前的行为准则草案感到失望，因为在很多方面，这个草案比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更弱。
另外呢，也有分析家指出，中国在草案当中的一些提议呢，目的是针对美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CSIS 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怎么说。
在我看来，第二个提案更令人担忧。他指出，除非事先通知有关方面，并且在有关各方不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否则该方不得与南中国海区域以外的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换句话说，中国希望否决东盟国家与其他国家举行的所有军事演习。我认为这确实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中国确实试图限制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今年11月中旬，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美国的领导人呢将在新加坡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将代表美国来出席这场峰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表示，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10月20号坠楼身亡。澳门行政长官发出唁电表示哀悼。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网站10月21号说，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同志因患抑郁症，于10月20号晚上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这次消息还说，中国高层已经委托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港澳办负责人21号专程前往澳门慰问郑晓松的亲属。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21号向北京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出了唁电，对郑晓松的逝世向其家属表达深切慰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郑晓松早年曾经在香港工作，一直关心香港发展，他对他的突然辞世深感哀悼。资料显示，郑晓松是河北石家庄人，1986年5月加入中共，1997年任中共香港工委办公厅秘书、助理巡视员等职务，2017年9月20号起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有关于郑晓松死亡案件的内情还有待进一步的披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在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这一次的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法案，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项目筹资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有人说这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竞选战略的转变，后者建议呢削减国际援助经费。可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拉库斯瓦拉报道说，其实呢这个举措是为了抗衡中国在非洲、亚洲还有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埃塞俄比亚亚首都的亚的斯亚北巴郊区的富地勒布火车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条现代化轻轨铁路系统的一个大站，它将埃塞俄比亚这个内陆国家与亚丁湾和红海的海港连接起来。这个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是中国人出资新建的。
特朗普政府很高级别的官员到亚洲旅行时，当他们到世界其他地区旅行时，看到中国正在占领我们的市场份额，他们就开始考虑我们需要采取某些行动。
他们的确采取了行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根据两党议员通过的建设法案，悄然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个新的开发援助机构。
重要的是，国会两党议员和政府都认为开发筹资对美国推动世界各地的开发十分重要。
特朗普总统希望削减海外援助经费，改变美国与世界接触的方式，此举是立场的转变。
我们反对全球主义的思想。
新成立的公司将取代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增加授权和基金。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过去希望撤销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认为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做生意的公司筹集贷款可能不是政府资源的合理利用，但他们面临一带一路计划的挑战。中国将利用这项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基建项目中投资10000亿美元。这项计划提升了北京方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也有迹象显示这项计划给受援国带来了麻烦。
China is on its way to being the drug deal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在讨论信贷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他们提供简易贷款的条件并非真正透明或者符合某些国际规范。
北京方面否认中方提供的贷款最终会为发展中国家制造陷阱。分析人士说，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只有600亿美元的资金，不足以抗衡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但新公司可以与其他国际贷款机构合作，扩大影响。
法国、英国、北欧国家都有类似的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现在拥有信贷授权保障，会比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更有效。
对能从更多的美国投资中受益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国进民退机制导致近年民营企业经营日益困难，许多陷入困境，同时经济增长明显缓慢之际，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六表示，中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贯方针不会动摇，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星期天报道，习近平10月20号给一些民营企业家回信，鼓励民营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踏踏实实办好企业。习近平称，改革开放40年，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营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营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跟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国最近出现民企帮助国企改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的说法，令外界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中国政治经济同步倒退的激烈争议，被认为是北京意图拿私有企业开刀先试水温，致使外界产生对民营经济前景的焦虑感。中国民营经济在过去40年的发展占到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曾经帮助化解减员增效的国企改革面对的重大挑战。不过不久前，中国长江商学院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8月份的经营状况指数与上个月相比明显下跌，从7月的 55.6 下滑到8月的 49.8， 是4年来最差的表现。有分析表示，中国的国进民退机制导致民企无法拥有跟国企一样的优势，造成这两种企业在运营状况上的较大差距。中国国务院星期天说，主管金融业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星期六召开了一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会议， 强调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这是中国几天来不断强调要在美中贸易战的严峻形势下维持稳定。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的这一次会议承认，中国经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历史上累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正在水落石出，但强调要沉着应对。中国上周五公布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同比仅增加 6.5%， 是2009年全球深陷金融危机以来最慢的增长。中国三季度 GDP 增 6.5%， 创近十年来的新低。此外，中国股市自一月达到巅峰以来已经下跌了 30%， 是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A 股接连出现多达千股跌停的惨状，甚至连多年来最为风光的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能在一轮轮的股灾中幸免。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从外部看，国际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他还说，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出现新变化，转型升级中遇到的矛盾比原来预想的要大。10月19日上星期五，中共主管经济高层官员集体发声维稳，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央行行长易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还有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等等纷纷接受官媒新华社的专访。刘鹤在承认美中贸易摩擦重创股市的同时说，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给市场吃定心丸。到目前为止，美国加征关税似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有数据显示，整体贸易似乎仍然十分强健。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仍然有可能达到预定的目标。但经济学家指出，贸易战的打击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露出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星期的一份报告说，贸易战可能会在明年令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高达 1.6%。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美中贸易战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新冷战呢？普通中国人在乎吗？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在北京采访了一些人士，听听他们的看法。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对华政策，那么讲话的目的究竟何在呢？有关于这个话题，很多受访者发表了他们的以下看法。
他一定要在比如说这个中期选举或者是这种贸易战要剑拔弩张的时候拿来中国这个说事儿，其实有一点转移注意力这个嫌疑。就包括彭斯还有那个特朗普，他本人可能在美国也遭受了一定的压力。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他现在在转移概念，因为我们两国其实是贸易上面的一个争端，但是他就把这个争端转移到国家对于国家政策、对于国家人权这个角度来说。但我觉得他美国是想站在道德制高点来看待中国，所以他这应该只是一个策略。
我不希望这是一个开启冷战的信号，但是这个取决于我们中美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未来的一些进一步的互动吧。我希望不会到达那一天，因为至少我确定这件事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太好。
像美国的话，他可能会觉得中国威胁到他的这个老大地位了吧啊。但是中国呢，从现任的这个习大大来看的话，政府也不会这个手软。
比如说像中兴啊，像华为，现在都不让在美国销售，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大疆啊什么的，它有很多这种类似的限制。那为什么？因为中国触动了它的利益。它颁布这个关税，其实就是想中国不要动我这一块的蛋糕。
如果说互相都双方制裁的话，或者多方制裁的话，那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来讲，那肯定是就是比方说，尤其生活成本上肯定会增加很多嘛。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希望两个国家都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最好的处理方法我觉得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人购买一些国外的一些科技产品的那个成本也会增加，所以对于这个可能是一个对我们国民可能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地方。然后你像中国，你像美国也是农业大国，中国有挺多的那些食品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倒是可能也会是一种挑战吧。
手机这些东西的关税，这些东西能够进一步降低，让我们更能够买到更便宜的生活上有用，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我对这些事情更感兴趣，然后这样来消除所谓的贸易逆差。但是这种军方的这种事情，因为跟老百姓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不 care。
毕竟贸易战啊或者什么啊，对电子工业什么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这些产业本来可以给中国人带来更多利益的，他们不复存在了。然后等这些中国本土的行业全都被洗牌之后，被外国的所谓更便宜更好的东西取代之后，那么以后我们所需要什么都得依赖国外来进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加入到重新建立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不仅对美国也好，对中国也是会更好的。
网络方面应该是有所保护又有所开放吧，你不可能全都开了，因为毕竟主动权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嘛，所以还是要有所保护，但是适当的开放一些也是好的嘛，因为接触一下外来文化。
因为你生活在21世纪，大家一般不到这种特殊情况一般是不会动用武力的，因为其实中美贸易的话，我觉得份额还不至于到两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两国代表实在代表两个不同的阵营，这两个阵营如果打起来了，就是整个世界可能对世界来讲影响太大了。
因为毕竟比方说让步不让步的这个事情就要看，对吧，你是也不能说单纯中国让步，也不能单纯说美国让步，这个东西要大家坐下来互相探讨，对吧？
他在贸易方面会更加收紧，就是他会把他所谓的这个美国优先或者是他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会更加重视放到第一位，
会去买准备去做一些美元资产的配置，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就是还是稍微多元化一点，因为也不确定说中国美我们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中美关系到底怎么会发展得更好，或者说中国和美国谁发展得会更好，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两边都压一点。
我们不太在乎意识形态这件事，对，我们其实更多的老百姓是希望过一个正常的普通的生活，然后我至少对于我这代人见识过一点点社会主义形态的东西，是对那件事情是非常不感冒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内地中宣部最近对香港的媒体高层发出了指示，不过呢，有关中宣部的这个指示的报道版本呢，却是两天两样，而且还前后不一，是文字记录有误呢，还是说其中另有内情呢？香港记者协会还有媒体人士也在密切的关注之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传媒高层人士最近组团前往北京，期间曾与中共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会面。报道援引访京团团长、星岛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的话说，黄坤明会见的时候强调，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事务的基地，香港媒体应该恪守一国两制，发挥正面作用，例如多采访和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闻等等。不过有关黄坤明的讲话内容情况很快出现异常。明报10月18日援引萧世和的话说，经核对会谈时的笔记应以黄坤明讲话的文字版为准，于是他的原话变成了在一国两制下要防止外部势力把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干预破坏的基地。在此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纷纷撤下早先有关黄坤明讲话内容的报道。刘瑞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两个版本岂止文字差异，文中主客体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
本来第一个版本就是说香港媒体变成是一个主体，都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版本就是把那个主体变成是外部势力。我的看法就是，不管主体是什么，最关键呢就是北京不想也不容许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
刘瑞绍说，这使他想起香港回归前，前新华社社长周南曾经说过，不能够让香港成为反对北京的前哨基地。那么此次北京中宣部出面向港媒所传达的信息表述前后大为不同，到底是传媒有意遵旨还是无意间的失误？刘瑞绍说，
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北京趁这个机会借外部势力来打压所有在香港孤立于中共的力量，这个是借外打内，这个才是制造政治困局的最大力量，也是外部势力最好利用的机会。现在呢，这情况就是北京制造炸弹，然后交给敌人，然后来轰炸自己。
香港舆论对中宣部长有关港媒是干扰内地政治事务基地的说法前后表述不一，反应非常敏感。香港记者协会17日发出新闻稿，对事件极度关注，呼吁港媒高层访京团的成员澄清黄坤明到底讲了什么，港媒修改中宣部长有关讲话内容是否是按照中方官员的要求，还是进行了自我审查。记协非常关注的是传媒不能够独立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记协新闻稿援引有关报章的消息说，部分香港传媒曾经收到中联办的提醒，黄坤明的言论只是内部讨论，不能够公开。这似乎说明北京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香港媒体，尽管这已经不是新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中宣部长接见港媒高层访京团实属罕见，此举有将港媒逐步纳入中国大陆媒体一起接受党领导的意味。不过明报18日援引香港电台发言人的话说，新闻部处理新闻的一贯方式是核实，报道内容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也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肖世和本人10月17日晚以香港传媒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表声明，称口头回应和文字版希望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此次进京属于正常交流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做无谓的臆想。吕炳权表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步在收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本周末南下广东，很可能参加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习近平视察路线距香港最近处可能包括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引领下，香港被挤压和收缩的空间将越来越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电影工作者抗议当局实施审查。一部新影片描写二战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当大批市民在严寒中饿死的时候，苏共高层官员却仍然在享受特权生活。这部影片已经引起许多官员不满，甚至出现禁映的呼声。由于普京当局不容许别人质疑挑战官版的历史，一些历史题材在俄罗斯正在逐渐成为禁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评论家工会星期六发表公开信，抗议对电影实施审查。公开信说，俄罗斯宪法禁止审查，只有法院才能够决定是否应该上映一部电影，但是许多官媒和官员最近却大量攻击一部名叫《节日》的电影，这种做法让人气愤。公开信说，《节日》讲述的不是列宁格勒围城事件，而是这期间当其他人在严寒中饿死时，一些共产党特权阶层在困难时刻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享受美好的生活。公开信说，今日影片仍然处在制作阶段，尚未上映，但已经有很多声音呼吁禁映，这种做法是在捍卫那些共产党的权贵阶层。公开信说，俄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稍早前，电影《斯大林之死》被禁映，电影《马蒂尔达》在制作阶段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压力。 许多俄罗斯人已经不止一次观看了英法两国联合拍摄的喜剧片《斯大林之死》。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斯大林昏迷倒地死去后，苏共其他领导人当时的权力斗争和尔虞我诈，以及苏共官僚体制的荒谬和荒诞。这部引起很大轰动的影片在俄罗斯只能在互联网上观看。莫斯科的一家法院6月份裁决结果支持官方的禁影决定。去年上映的俄罗斯电影《马提尔达》讲述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芭蕾舞女演员马提尔达·科舍辛斯卡娅的情爱故事。这部影片同样招致很多人的批评，要求禁映。批评者主要来自末代沙皇的支持者和东正教保守派势力，他们批评这部当时尚未放映还处在制作中的电影违背历史真相，抹黑沙皇。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了国家杜马议员、当时的杜马纪律委员会主席波克隆斯卡娅，他曾经是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检察官，因为当时积极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深受普京当局的欣赏。但波克隆斯卡娅在乌克兰却被缺席以叛国罪受审。电影《马提尔达》后来虽然没有被禁映，但是这场风波几乎在去年一整年成为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话题。历史上芭蕾舞女演员马提尔达·科舍辛斯卡娅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她的豪宅在沙皇被推翻后一度成为列宁的办公室和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的基地。二战期间，列宁格勒曾经在1941年到1944年期间被纳粹德军和芬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军队围困。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极其寒冷，食物短缺造成每天有数千人被饿死，饿死人数估计为60万人到150万人。但是后来的许多历史研究发现，一些苏共高层官员围城期间继续过着特权奢华生活，当时的列宁格勒苏共领袖日丹诺夫仍然能够享受新鲜水果、蔬菜和鱼子酱等各种美食。作为斯大林亲信的日丹诺夫甚至为自己的肥胖而发愁。日丹诺夫当时也从未发表过广播讲话或是在集会中发表演讲鼓舞士气。苏联解体后所发表的一名列宁格勒秘密警察高级官员在围城期间撰写的生活日记说，他当时的一日三餐十分丰盛，而且还有机会去专供权贵们使用的疗养院度假。疗养院中从鱼子酱到火腿香肠再到白兰地等各种酒类应有尽有。节日电影讲述的就是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下，一名苏共高官全家在郊外的别墅中如何过新年和吃年夜饭。别墅中的圣诞树上布满了精美的装饰，年夜饭中有苹果等新鲜水果和香槟酒。但这位高官所配备的厨娘却被调走，他们全家为无法制作烤鸡而发愁。与此同时，这位高官的女儿和儿子也邀请了他们的两位朋友来家里一起吃年夜饭，其中一位客人十分饥饿。电影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名资深国会议员以及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的负责人都呼吁禁映这部电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一些媒体也批评这部电影歪曲历史。苏联时代曾经有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许多导演拍摄的电影因为不能够通过审查，最后被放入仓库，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陆续放映。俄罗斯虽然早已经取消了类似苏联那样的审查制度，但对一些历史题目的描述如果挑战官版解释，也非常容易引火烧身。节日电影导演克拉索夫斯基说，在今天的俄罗斯，一些敏感历史题材电影很难拍，他拿出自己的积蓄拍摄这部低成本的电影。许多潜在的赞助商和投资人一听说列宁格勒围城这几个字立刻拒绝，他们怕惹麻烦。俄罗斯以不容许抹黑老兵和亵渎二战历史为由，几年前已经立法 触发那些挑战官版历史的行动。但一些研究仍然发现，不少官版历史几十年来一直造假。比如二战期间，莫斯科郊外十多名潘菲洛夫师的勇士抵抗德军坦克进攻，是当年苏军红星报记者编撰的故事。人权活动人士帕诺马廖夫说，当局在逐渐摧毁公民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帕诺马廖夫说，每天每年的形势都在变坏，人们感觉越来越难，确实是这样。当然苏联时代的情况更差，目前在俄罗斯暂时还剩下为数不多的自由。节日导演克拉索夫斯基认为，当局现在组织媒体和一些人士突然批评这部电影，可能同普京支持率急剧下跌，当局想转移视线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根据外媒报道，中共将在最近召开19届四中全会。今年是中共改革开放40周年，目前呢又正逢美中贸易战开打，外界就因此高度的关注这次会议。有消息说，四中全会将聚焦经济问题，并且可能突出习近平最近在东北视察的时候所提出的自力更生主题。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发表题为《中国大跃进》的长文，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制度性的摧毁了过去40年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项改革。面对内忧外患、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期间是否可能会受到党内挑战呢？如果自力更生成为主调，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将逆转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呢？有关于这些题目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林欣邀请了三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郑玉文，还有吕德资深媒体人士常平，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邓玉文就认为，改革开放将会是四中全会的主体思想。他说，
不过习近平在东北视察所发出的所谓自力更生的这个号召啊，我觉得不大可能成为这个主题，应该说他某个方面会提出来，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报道是外媒报道的，说是主题是更生，但是外媒同时也报道说所谓习近平要进入所谓的新的蓝绳。如果这两个报道都是真的话，它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新蓝绳言下之意是要发起这个号召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这个跟所谓的这个自力更生是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这个外媒报道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呢，这个自力更生即是说，习近平在这个视察的时候，即是说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而言的，说我们不能取得西方的高科技技术，那我们自己弄这个东西。结果从中共的话语来说，它是一不是说今天才开始的，一切从毛泽东时代就是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都是这么讲的，只不过是过去讲的是用一个现在的语言叫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用这样一个词。那么习近平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嘛，用自力更生就可似乎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脱口而出用毛泽东时代的这个词，他表示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创新的这么一个层面的意思。
邓立文他还认为说，中国将进一步改革开放来释放潜力。他说，
这个很好解的，第一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在贸易这个服务这个货物贸易这个领域，因为美中贸易之间的竞争不对等的这个事呢，所以他没法打。其次呢，《人民日报》这个文章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么大，所以我们可以充分挖掘自己的这个体量。那么这个体量呢，有所谓的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但另外也有个含义，就是我们要通过就是当官媒，也包括《人民日报》一当自己是失望的，通过所谓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这个把中国的经济的潜力给它释放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关于中国经济，因为它的这个东西差距啊， 这个非常大，贫富差距也非常大。所以说如果把这个短板再给它补充完了，充分的把这个短板的这个补偿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它不也会充实放电，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说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说，人民日报我觉得它有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外界过度解读了习近平的自力更生说法，这个呢就是政论人士常平他的看法。常平说，
这个自力更生啊，我也想补充两句。自力更生这个外媒呢，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过度聚焦于一些第一是就是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性格个性和一些言语。第二，过分聚焦于一些琐碎的事件。在我看来呢，其实应该看到更宏观的方面，就是从整个这几十年来的体制，如果你拉通来看，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就说自力更生，其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80年代初期啊，他就反复提到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而且他对这种自己的模式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描述，那就是一个经济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习近平到现在为止，虽然有各种各样雷人的在新媒体上有些雷人的变化，但是在我放到一个长的历史时段来观察的话，我觉得大的这个所谓中国自己的模式这个方向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他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习近平他的确是不断的使用一些毛的语言，这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一定要回到毛，或者说他不得不以回到毛，他没有别的语言。
但是呢，政论人士陈破空他认为中共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自力更生。陈破空说，
实际上从共产党成立之初，在上海陈独秀当这个总书记的时候，当时就是苏联用共产国际的经费来养共产党，当时陈独秀还抱怨说，不要以为给了经费我们就要听你们的。后来在这个江西的时候，也是这个苏联的直接经费，当时这个中共的口号是毛泽东他们提出的是保卫苏维埃，但陈独秀对这个口号不满，反对就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后来为什么毛泽东带领中共这个在困境下突破向北走，走到延安呢？就是要背靠苏联，就是要靠苏联。当时苏联给延安政府所提供的这个经费呢，当时相当于5000万美元，那在今天这个数据恐怕是上百亿的美元。我说整个包养了延安政权，解放后这个建政后啊，这个中共是一边倒，毛泽东号称一边倒倒向苏联，所有的大型项目都来自于苏联，156个都是苏联。那么这个铁路啊等等，那后来跟苏联翻脸之后，才出了自力更生这个口号。事实上就是美国也得罪了，苏联也得罪了，谁都靠不住，只好说自力更生。事实上就是苦难行军，就是闭关锁国，就把中国搞的是经济崩溃。那么到邓小平时代呢，可以看到是全面的依靠外国，首先依靠香港、台湾的这个资金，尤其依靠香港，有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的资金，然后是依靠美国、依靠日本、西方，说是美国的总结出是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这是一个总结。说今天再提自力更生，是在这个美国不愿意再让这个中共占便宜的情况下，不再让你占便宜了，不再让你这就过你们所谓的这个一党专政的好日子了。在这个情况下，习近平出了自力更生这个语言，事实上就暗示在各方面，当然不是完全重复的，是不是形式上的重复，而是内容上、精神上的重新回到闭关锁国，在这精神上跟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是一致的。
另外呢，政论作家陈不空他还说，其实党内反习势力一直都在酝酿。他说，
这不是什么献礼，实际上整这个孟宏伟啊是一个突发事件，习近平是被动反击。那么这个显然是孟宏伟是有所作为，当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后，要掌握了中共高层的一些在海外藏富和洗钱的证据，这个对可以说对习近平政权构成了重大威胁，说习近平政权是突然下手，紧急行动以避免这个政治大地震，所以是不顾国际形象，不惜砸烂国际信誉，不惜砸烂几十年中国这个努力啊，才得到了这么国际刑警组织这么个地位，这么一个结局。那么这个是个突发事件。至于对房凤辉、张扬突然之间有高调查处，甚至把死去的张扬又拿来痛批一番，开除党籍。另外今天又公布啊，对这个卢伟开庭审办，就是前网信办主任。这个呢，就是习近平的主动行为，是一个对四中全会召开前对党内群聊的一个震慑。 党内军内依然动荡不安，可以说反西势力还是在酝酿啊，每年都在酝酿，每年都有新的动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继路透社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再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华尔街日报也援引两名官员提供的消息报道说，这次使命将持续多天，而且至少包含两艘军舰。该报星期六的这篇报道说，美军将以此向中国表明美国有权通过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任何国际水域。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曾经在今年七月穿越台湾海峡，美军在这个十分敏感海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会被认为是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军方还没有对此发表正式评论，两篇报道也没有透露美国将派什么军舰以及在什么时候执行这个使命。自2007年美国小鹰号航母之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航母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在新加坡会晤东盟国家防长时也强调，美国将在任何国际水域自由航行。中国国务院星期天说，主管金融业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星期六召开了一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会议，强调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这是中国几天来不断强调要在美中贸易战的严峻形势下维持稳定。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的这次会议承认，中国经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历史上累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正在水落石出，但是强调要沉着应对。中国上周五公布的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同比仅增长 6.5%， 是2009年全球深陷金融危机以来最慢的增长。中国三季度 GDP 的增长 6.5%， 创了近十年新低。此外，中国股市自今年一月达到巅峰以来已经下跌了 30%， 是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 A 股接连出现多达千股跌停的惨状，甚至连多年来最为风光的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能在一轮轮股灾中幸免。在中国国进民退机制导致近年民营企业经营日益困难，许多陷入困境，同时经济增长明显减缓之际，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六表示，中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贯方针不会动摇，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营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中国近期出现民企帮助国企改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的说法，令外界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中国政治经济同步倒退的激烈争议，被认为是北京意图拿私有企业开刀先试水温，致使外界产生对民营经营前景的焦虑感。有分析表示，中国的国进民退机制导致民企无法拥有与国企一样的优势，造成两种企业在运营状况上的较大差距。阿富汗议会选举21号星期天进入第二天，给那些星期六未能投票的选民再一次机会投票。选举官员说，有300万人在20号星期六投了票，不过选举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一些投票站根本没有开放或投票机器技术故障等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